魔鬼老大，天师老二，斯坦福学霸妈妈诸葛月告诉你如何一手打造孩子的精英之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鲍元明播讲。
引言：世界公民和面向未来的教育。我和我的孩子们站在一个独特的地方，仿佛有三条不同维度的高速公路在这里交汇。这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英汉双语的学习，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从现代教育到未来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你们一定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镜头：夜间的大城市，车流在时间加速的空间里，用灯火画出流光溢彩的线条和画面。在未来的数年中，很多家长和孩子也会站到同样的位置，和我们一样惊喜于这交汇带来的瑰丽美景和无限可能，同时也面临着这快速变化的世界带来的焦虑和选择。东方教育还是西方教育，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当20岁的我拖着一只箱子只身来到纽约求学的时候，中国学生出国远远不如今天这么普遍，没有今天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多选择，也没有这么激烈的竞争。我自己的文化背景应该算是东西方交汇，我是在没有读完大学的时候出国的，基本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从工作和独立生活中学来的实用技能是美国的，小说我大都读中文的，非小说我读英文的，我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上台演讲，在美国听美国流行歌，看他们的脱口秀，去他们的摇滚音乐会，听他们的广播电台，回国后恶补十几年的中文歌，倍感亲切。车窗外的风景仿佛可以指挥切换心情和电台，我和一群与我类似的人自称生活在夹缝里，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夹缝，我们对西方的理念比较认同，但东方的环境让我们更加舒适。亦或我们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之上的人，叫 sweet spot 甜蜜点。我们可以取两边之长，这种能够游刃于东西两岸的能力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包括工作机会和社交机会，也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属于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我这一代的中国人一般还是会问你是哪里人，我本人一般都会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祖籍、出生地、小时候成长的地方、长大后成长的地方、住得最久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都不是同一个。我没什么地域和老乡的概念，或许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个问题能第一时间回答出一个国家就算及格了。信息技术带来了世界的扁平化，我们的下一代中许多人会是国际化的一代，他们会有更宽广的视野，相比于他们的背景、出生地和父母，他们个人的能力会更大程度地决定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他们可能没有家乡，需要不断适应变化。在我写有关东西方教育的博客的这几年里，孩子去海外留学已经从少数人的选择转为蔚然成风。2013至2014学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人数总计近30万，连续10年留美人数增长率为2位数，出国留学的孩子年龄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国内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是单纯的走出去是否就是解决方案？这些很早就游走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孩子，真的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吗？他们是否与本土文化脱节？这又会带来什么长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从以西方为中心变得更加多元化。我发现自己不仅与中国父母讨论在西方教育中是如何培养孩子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也与美国家长研习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孩子是如何在理科方面取得更好成绩的。 而这个硬技能又是面临科技发展的未来职场所必要的。在2013年的美国畅销书《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中，阿曼达·里普利对比和反思了美国中学教育与其他国家相比的许多不足。再者，国内各类新的教育城市也开始发展，比如大城市的中学设立了国际部，或者在高中开设面向海外留学的班级。不少学校尝试双语教学，引进更加多样的课程和灵活的教学方法。于是，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时代的父母就有了选择焦虑症。学校的选择不能再按照单一的标准，而变成各有利弊。其实，作为父母，当我们退后一步时，就可以看到，好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在东方和西方的本质是一样的。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能成长出优秀的孩子。本书提到的理念和反思，希望对无论在哪里的父母都能适用。未来教育，脚下被抽走的地板。2015年春节，我们全家去了意大利的一个中世纪古城博洛尼亚，那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从1088年成立一直教学到今天，曾经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带我们去的意大利朋友就是那所大学毕业的，那里的著名校友有写《神曲》的但丁，有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还有数届教皇。大学这个词就是在这里被首次使用，代表学生和大师们聚集学习的地方。同年四月春假，我们带孩子去了曲阜，参观了孔庙、孔林，重读了《论语》，在苍松翠柏下重温了一下教学机构是如何建立、成长，以及如何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我们的孩子们面临的教育和社会需求，不是但丁或孔子这样大师们能够想象的。大师们千百年来所恪守的教育中的两个最核心的理念，师承和知识，都会被彻底的动摇和取代。由于个人兴趣，我看了许多关于未来教育的文章，听了许多讲座，也做了不少思考。划时代的教育变革会出现在今天这一代人身上，是因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人们最先能感到的是教学方式的改变，它已不再是老师面对学生这种孔夫子2000年前定下来的方式。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过这个关键词 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那你应该了解一下，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即将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趋势。目前提供 MOOC 课程的有起源于斯坦福大学的课程的时代，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家非盈利合作伙伴教育延展，以及在线教育公司优达学程等等。国内的在线教育也是风生水起，由于 MOOC 每个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可以直接从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那里学到他最喜欢的内容，同时孩子们会失去被紧密观察和督促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下，兴趣、自我学习能力、独立思维等本书强调的教育理念就会更加重要。目前我们孩子的学校虽然不是远程教学，但是每个教室都配备有显示屏，每个孩子都有电脑，老师利用大量现成的视频和网上的资料作为教学资源。等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一定会因为科技发展而与今天大不相同。然而，在线教育、远程教育，每个人都能上哈佛课程，只是表象，是功能和方式上的变化。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变化正在发生，不只是脚下的地毯被抽走了，我们脚下的整个地板都不见了。千百年来，教育是为了人们获取知识，考试是为了检验这些知识，而后拥有这些知识的人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知识加以应用，比如诸葛亮熟读古今历史，深谙兵法，脑子里有张地形图，因此可以打胜仗。信息技术带来的改变，使这种教育的最核心概念知识 变得信手拈来，几乎一文不值了。在主流教育还在讨论如何把知识的死记硬背改造为灵活应用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在研究并且开设未来教育试点学校，去探索完全不同的模式了。比如没有老师的高中开始出现，比如把培养批判性思维作为最高目标的尝试型大学。就在2015年，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给他和员工的孩子们自建了一个没有年级的学校。这个学校旨在教授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给孩子一些没用的工具。前几天，凯凯和我一起见了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他本人是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当我们谈到选大学的事情时，他说孩子们大可放心。他说，你们这么大的孩子可能平均会活到100岁呢，这一生一定会有好几个不同的职业阶段，现在不可能都知道，大学只是刚刚开始，合适的方法、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天都在看到20年后会消失的工作之类的文章，没人能够预测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做的工作所需要的具体技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学校、政府、教育制度，无论中国或美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探索和改变。作为一名家长、每日家庭教育的拥有者，可能反而更容易找到方法，在这个时代教育未来的世界公民，让他们在心态和技能两方面做好准备。作为一名普通的家长，要培养孩子未来所需要的技能，听上去是否很高端，令人不知所措呢？其实它远没有记住所有国家的首都那么难。我们只需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有着成长心态的人。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讲到的教育内容，比如培养兴趣、开发批判性思维、享受过程，都可以看作培养成长心态、引导终身学习的一部分。在我的大部分放手但是共同成长的教育过程中，对这些未来技能的培养一直贯穿其中。可以说，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各种教育都是我希望做到的为未来做的教育。西方有一句谚语，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未来的教育正是如此。